回顾2017年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巴拿马和北京建交，台湾宣布和巴拿马断交，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当地时间6月12号，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宣布和中国建交，并且说这些是巴拿马的自主决定和正确之举，并且强调他并未向中国索要任何的东西。台湾外长李大为宣布和巴拿马断交的时候说，巴拿马执意外交转向以极不友好之做法，希望台湾到最后一刻。香港南华早报说，2016年中国在巴拿马直接投资2亿3000多万美元，截至去年底，中国在巴拿马合同项目总金额13亿3000万美元，每年1000艘中国的船只使用巴拿马运河。最新的报道说，巴雷拉11月访问北京的时候，呼吁拉丁美洲和其他有关的国家仿效巴拿马和北京建交。巴拿马外交转向是2017年中拉关系的重大的事件。艾曼·埃里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巴中建交的示范效应不容忽视。
One of the areas where China has moved relatively slowly has been...
艾里斯说，中国在拉美进展比较缓慢的地区是中美洲，巴拿马的外交转向的确向那里的其他国家提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圣萨尔瓦多总统、洪都拉斯新政府以及危地马拉政府，他们都不满美国，因此可能考虑和北京建立新关系。多米尼加等加勒比国家显然一直在考虑这种的转向，这种政治变革无疑将会推动以及扩大其他关系的发展。华盛顿时报在题为《中国蚕食拉美》文章之中说，巴拿马外交转向表明北京正是以美国为目标，努力在拉丁美洲发起扩大经济和战略影响的战役。他所上演的强权戏码，第一就是外交上孤立台湾，第二就是促使巴拿马加入一带一路的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文章中说，中国公司长期对巴拿马运河的管理，对巴拿马一个港口的收购，以及对10多个拉美地区的陆桥的投资，将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在拉美的经济以及政治的优势。令人深感忧虑的就是，中国可能或者有一天会拒绝美国海军进入巴拿马运河。2017年，中国适逢其时将拉美纳入一带一路倡议。新华社说，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5月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强称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方愿意和拉美加强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之内实现中拉发展战略对接，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国央视制作的一带一路纪录片已经开始在阿根廷等地播放。针对自然延伸论，首都华盛顿智库拉美对话的中国项目主任玛格丽特·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It's an effort to indicate, you know, China'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engaging the region,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diplomatically.
中国项目主任玛格丽特·迈尔斯对美国之音说，这种努力表明中国继续致力经济、政治和外交上和拉美地区接触。虽然象征意义明显，中国尤其清楚地表明有兴趣继续投资基础设施，严格意义上拉美并不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不过中国还是意在表明对拉美相当重视。马尔斯又说，美国政府的拉美政策总体呈现弱势，因此为中国提供了拉美战略机遇期。美国的拉美政策并没有跟上之前，中国将会可以继续受益于这个机遇期。丹尼尔·卡普罗在英国电讯报撰文说，川普的美国第一贸易政策正是将拉丁美洲推进中国的怀抱。智利圣地亚哥时报报道，智利总统2017年5月访华，和习近平达成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其中包括智利加入亚投行，加强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之下，在基础设施、区域互联互通、清洁能源以及交通方面的合作。到了5月中旬，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访问中国，阿根廷申请加入亚投行。在8月底，中国和拉丁美洲共同体论坛在北京召开，11月中国拉共体国际博览会在珠海举行，61个国家和地区的524家公司参与。拉共体包括除了美加之外的美洲国家，人口6亿2000多万。不过2017年出版的《中国拉美经济快报》说， 拉共体中国热正是降温。2016年拉共体对华经济总量增加不大，对华出口平平。报告还说拉共体开采产品出口五分之一销往中国，拉共体对华出口50%以上为开采产品。中国在拉共体的投资和融资主要集中开采领域，矿业、钻探、提炼占在拉共体国家并购案一半以上。策略方面，2017年中国加 ABC 就是加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区域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国日报援引阿根廷驻华大使盖铁郭说，中国加 ABC 概念有助相关国家把握发展机遇。 ABC 一体化的理念100年前由巴西外交家何塞提出。对于中国的区域对接策略，拉美对华的中国项目主任马尔斯说，
I think that's the intent. Just as One Belt One Road 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tended to create a greater degree of integration in Eurasia.
马尔斯说，他认为这些正是中方一带一路的意图，就是更大限度地在欧亚地区实现一体化。不过无论中国带路在拉美是否活跃，是否可行，他提出的主要内容至少运输网络方面正是实现地区融合，以利于贸易发展。中国希望结构上将拉美地区整合起来，为中国打造统一政策的环境。马尔斯还说，除了 ABC 三国，中国努力和太平洋联盟国家接触，未来他们将会看到中国和更多地区国家联盟进行这类的尝试。太平洋联盟是一个拉美地区新兴经济组织和自贸区，2011年4月成立，成员国包括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涵盖人口2.06亿，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达到1.7万亿美元。2017年，一些拉美国家对中国疑虑日渐加深，中国涉足的一些拉美大项目仍然在酝酿，并没有上马，甚至出现变动的迹象。布鲁金斯学会2017年4月的外交事务书评说，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和外交的援助虽然令人瞩目，其实并非好像很多人设想的那么重要。很多喧嚣一时的项目陷入停顿，譬如500亿美元的尼加拉瓜运河工程，关于巴西秘鲁间的两洋铁路，西蒙特格尔在拉美与中国巧妙周旋的这篇文章之中说，两国的总统在2017年9月讨论了借助欧洲银行贷款修路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借助中国600亿美元的贷款。他又说以史为鉴，这个举动凸显了很多拉美国家不想在中国逐步接替美国成为该地区商业和投资第一大户的时候，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面成为北京的卫星国。文章又说，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慷慨借贷助长了这个国家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开支。文章援引巴西联邦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达文森·佩洛斯的话说，中国的道路并不代表拉美的未来，因为中国并没有美国民主和人权道德标准的软实力。拉丁美洲人民视自己为西方人，中国对拉美最感兴趣的就是进口他们的矿产、石油、大豆等原材料的资源，同时卖给他们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以厄瓜多尔为例，中拉对话的海民柯恩7月3号撰文说，当前原油价格崩溃迫使厄瓜多尔没办法不在刚刚盈亏相抵甚至亏损的情况之下持续开采，以偿还中国的贷款。按照当前的市价，厄瓜多尔要向中国提供两桶原油才能够偿还一年前只是需一桶原油就可以偿还的债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